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圣诞快乐，新年好，再次感谢主，在这个新年2020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网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和大家分享这段信息。在这个信息之前呢，让我们一起一个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我们感谢你为世上的人罪，主啊，你来到世上，你本是在天上荣耀的爱子，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来寻找世上的人。你为让我们得生命，并得的更丰盛。主要也真是今天早晨这段时间，主要仰望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在你话语里得到光照，来得到激励，得到你在盈空中所要成就的旨意。主要特别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主要真是给你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盼望和胆量。主啊，就是神的家，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请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知道2020年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我记得我们最后在教堂里敬拜的时候是那个主日是3月8号，好像就在眼前。也感谢主，在这大半年的近一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以前的牧师征道的信息，还是弟兄姐妹的礼拜五的一个圣诞感恩分享，我们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不管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我们的身心都经历了许多的熬炼，而且也非常难受的是，礼拜五听到春英姐妹得了新冠，心里也非常的难受。主要正因为她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连接，真是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患难之中的话，我们还能有网上的敬拜，我们还有礼拜五的查经，还有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接着网上这个方式呢，我们彼此连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来荣耀神，真是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话，就是天上的异象的一个系列的话，就约瑟的异象。箴言29:18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义无。”我们讲到异象的话，就知道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放肆的话，我们知道就解释为不能聚集，缺乏凝聚力，阴翳的妄行，阴翳二行。所以说这个异象非常的重要。我们作为基督徒走这条主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看见那个主天的异象，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按照神的旨意而活，走。虽然外面的环境预测的不平安，预测的很多试炼，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异象的话，我们就定义而行。所以说这个系列里面，我和大家分享了亚伯拉罕的异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话，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美索不达米平原的加勒底的乌尔，当时荣耀的神的话向他显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我要至我到我所知识的地方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和他的父亲哈拉和他的侄子罗德就出了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后来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那个应验的神子又向他显现的时候，就要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到我要知识的地方去，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因你的名为大，万国必因你而得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条信心的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以前就叫亚伯兰，后来改名亚伯拉罕，就是说多国的父，他是我们 因信称义的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在地上总共活了175岁。他这条路的话，我们看他是他帐篷筑坛的路，他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仰望那边属天的，那边父神所经营所建立的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走入的异象，第二神带领他走这块异路。同样以上，以上我们知道所生的话是亚伯拉罕在100岁所生的，在99岁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明年我给你有一子而生，从撒拉而生。当时撒拉的，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记载里面看的话，就是说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神就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这生了以撒以后，记载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创世纪25章开始，1到27章。三章的时这段经文的话，就和以撒，我和大家分享以撒的意象的话，主要是分享主要以撒是挖井的故事。我们看到以撒一直在挖井，当时那地有饥荒，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说，不要离开这块地，不要下到埃及去，因为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这信心主路上有一个失败的时候，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下到埃及去。以撒呢，下到埃及，以撒就待在这个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当时那地的话，那有饥荒，但是接着神的应许，以撒看见那个应许就待在这地。而且他不断的挖井，挖井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其中他挖到一口井叫利赫伯，就是宽阔的意思。神，让我宽阔，而且。他最后一口井叫在示巴挖的一口井，那个起名叫别示巴，这是七口井的意思。这七我们在圣经里面记得是完全，那个属灵的丰富。那么实际应在我们身上的话，新约里面的话，那么亚伯拉罕是条走义路的路，是蒙召而走义路的的信心之父。以撒是承受应许的，预表那个神的丰盛，这个神的丰盛就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说现在一切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藏着。面对困境的时候，面对瘟疫饥荒的时候，亲近神，顺服神的带领。后来我们看又查到儿童雅各的意象，我和大家上次分享的雅各的意象。雅各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所以说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雅各一生都在抓住雅各，所以这段经文就是雅各的时候，从是27章开始，1到36章，创世纪里面。从雅各的意象最重要的一个意象里面是雅各当时以骗取以撒的祝福以后的，除了别示巴，就来到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就是伯特利。他在晚上的时候呢，沉思而睡，就梦见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呢是，梯子一处在地上，它的头顶在天。那么这是雅各醒了以后说这真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家。借着新约主耶稣的启示，就告诉我们，当人子举起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么这个天梯呢嘛，就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本身他是，在天上，但是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能够与他亲近，就像，耶稣的门徒约翰所说的，我传给你们的道，那生命之道是，可以与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所以说。借着这个耶稣的彰显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父神的荣耀，那个神的荣耀，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我们就看见了那位不能看见那位神，那个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荣耀。 对雅各意象走的一生里面，就是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就是一个摧毁旧人，一个建立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同样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就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新人。在基督里，基督里就是新人，就是新造的。所以说，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要我们每天都要长大，在属灵生命追求的，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37章到50章，这很大的一个篇幅记载约瑟。那么约瑟的意象的话，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话，我们约瑟主要是做了两个梦。这个梦的话，就是说一个梦呢，就是说他在田里呢，我们在田里捆禾捆，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的话，做了一个梦，你们的捆呢都围着我的捆下拜，而且，这是一个梦。第二个梦就是说，是一个太阳、月亮是一个星星的梦，就是说看呐，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是一个星星向我下拜。那么这两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梦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启示或意象，借着梦来让它显现。我们从后面的故事发生才知道，第一，这个梦是一个属天的意象，是与神的旨意有关的。我们这个故事的话，开始我们有一段故事，就是说，就是这个梦将来主要将来这个约瑟要成就的一切，神在约瑟身上所成就的一切，接着祝福约瑟呢，祝福整个以色列全家。我和大家今天分享的有三个方面的主题。第一个就是从这段约瑟的经历里面呢，第一个主题就是约瑟敬畏神，真正的怕得罪神。凡事靠神的喜悦，拒绝一切的试探引诱，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方面我和大家分享，就是约瑟在困境中呢仰望神，依靠神，恳心忍耐，殷勤的侍奉，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约瑟认识神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进入荣耀。我们看到最后要成就的一切，而且约瑟呢完全的赦免他的弟兄，神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超我们的道路，看到神在那个影后中说要成就的一切。最后一点的话就是约瑟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约瑟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看神在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那个进入荣耀的一条道路，同样对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说怎么能进入到荣耀。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以撒呢是遵守应许进入神的丰富，雅各呢是成为一个新人，同样神也愿意要带与众子们进入到荣耀里面去。那么这条进入荣耀的道路的话，接着约瑟的意象，我们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同样在新约里面看到他带领我们怎么进入到荣耀去。所以说这是一段这是整个的一个今天的信息的一个大致的框架。我们从37章就看到，就是从创世纪的12章就看到一个蒙召的族类的话，就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那么看到这段经文的话，雅各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的话，其中约瑟是他第11个儿子，我们最后老小的就是便雅悯。为什么说这段经文？你看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这段经文，而且因为约瑟是年老所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和便雅悯呢，约瑟实际有两个妻，不是雅各实际有两个妻。有两个妾，他的妻子，他大的妻子叫利亚，他小的妻子，他第二个妻子叫Rachel， 拉杰。圣经里面记载一段故事，就是说，当时29章说，雅各为拉杰当时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着7年一统七天，就是当时拉杰准备逃了，因为害怕 他的哥哥一扫杀他，他就逃到他的舅舅拉班家那去。那么到了舅舅拉班去呢，拉班就给他讲了一个条件，就是说服侍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嫁给雅各。当时雅各呢爱拉杰，爱拉杰，所以说就服侍妻女。因为实际雅各，我们整个雅各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曲折性、稀奇性，就是说我们实际当时有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那个拉班呢就把他长女莉亚给了雅各，这是一段故事。但是实际雅各是爱拉杰过于爱莉亚，因为雅各本身过于爱他的莉亚，过于爱拉杰的话，就把他的爱呢，当时他生那个什么，当时他生便雅悯的时候，拉杰就死了，所以说他把这种爱的话就转移到约瑟和便雅悯身上，然后这雅各就给约瑟做了一件漂亮的彩衣，他的哥哥们看见他的父亲爱约瑟呢，过于爱他们，就记恨约瑟。当约瑟17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故事，常常与他的哥哥，约瑟17岁的时候，常常与他的哥哥一同在野外牧羊。哥哥们有时候背着父亲做一些恶事，约瑟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只好把他们的恶行，告诉父亲，他们就不喜欢他。从不喜欢，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到什么，到做了这个梦的话就恨他。恨他以后，有一天呢，就是说当时那个。他们的哥哥都出去放羊嘛，然后那个以色列就打发约瑟去看看他的哥哥，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所以说约瑟呢就出去找他的哥哥，这一找呢，其实他哥哥已经走了，他们哥哥放羊已经走了很远，就到了那个示剑那个地方。示剑离他们所住的大约有3天的路程。所以说我们看到，当约瑟到了示剑以后。看问没有找到自己的哥哥，反而自己在田野里迷路了。有人就问他找什么，他就说我想找我的哥哥们，请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放羊。那个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又到多滩去，多滩离世界大约是22公里，如果当时走路的话就得1天的路程。我们看到约瑟就紧逼着就往多滩去追赶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后面一段故事就讲到，就他的哥哥远远看见他来了，就经验心里起了恶念，就商量要害死他。他们就不怀好意说，你们看那个做梦的来，我们干脆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我们先看看他的梦会怎样。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哥哥们当时约瑟把这两个梦告诉他们的哥哥的时候，他的我们哥哥就非常的生气，就是说恨他。但是在这个故事发生里面呢，他的大哥黎便就听见，就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不可以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个野地的坑里去。这是黎便。后来就是说约瑟就被杀了，就被丢在坑里了。但是我们知道他的那个四哥就是犹大，我们知道老大是黎便，老二是利未，老三是犹大，老四就是老四是犹大。当时就说了，就是说就把他要卖了，正好看见一群伊斯玛利人都经过，这些伊斯玛利人都是商人嘛，他们用骆驼拖着香料、玉香、墨药，就从基列那里来，就要到埃及去。就约瑟的第四个哥哥犹大就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弟兄，淌了他们的血，有什么意思呢？不与将他买给这些伊斯玛利的商人，不可以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当时流便也不在，于是他们这些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把约瑟从坑里拿上来，用20色克了银子的代价，就卖给了这些伊斯玛利人，带到埃及去。这段故事我们都非常清楚。后来他们这弟兄们呢，就是骗他的父亲，他们杀了一只公山羊，把血染在约瑟那件彩衣上，就打发人就送回雅各去了。而说我们捡到这个，请认认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雅各一看呢，就认识这是约瑟的外衣。他以为约瑟被野兽吃了，他的心 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父做父亲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就说我比悲哀者下的已经淹到我儿子那里去了。在这个故事之后，约瑟被那些伊斯玛利商人带到埃及以后呢，就卖给了一个法老的护卫长波西法。这个护卫长的话，我们看到经文就是当时的法老的那个禁卫军的首领，非常一个高的官。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故事的经历，约瑟的经历里面，就是看着神的手的那个惯例，神兴起环境来，然后他被哥哥所卖，正好一群在那个时刻的话，正好一群伊斯玛利人商人又经过，就卖给了伊斯玛利人。伊斯玛利人的带到埃及以后呢，他作为奴隶的卖出去，正好又卖给了这个法老的护卫长波西法。他在波西法家里做事，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事上说神与约瑟同在，这是第几章？第39章里面记载的这段故事。约瑟被带到下到埃及去，当时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西法，然后就把从那些带下他的伊斯玛利手下就买去了。约瑟在他的主人家里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本事顺利。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约瑟呢本身就是因为惯例，约瑟惯例那个他的主人，就是说波提法家的时候办事顺利呢，就在他眼前蒙恩，主人就派他惯例一切的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代他手里。这里看到当时主人陪约瑟惯例家务一切所有的时候，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祝福去那埃及人的家，把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我们看到一个牺牲了万族，因你得福那个应许的话，在约瑟身上就接着实现。约瑟管理波提法家，波提法因为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就赐福那与那埃及人的家里面去。而且圣经里面记载这段经文，在这里边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甚至祝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波提法呢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吃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长得呢原来秀雅俊美，这个是秀雅俊美是个好事，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试炼就来了。说这事以后呢，约瑟主人的妻一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吗？约瑟不曾对他主人的妻说，看那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中，在这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是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是今天我分享的信息里面一个方面，就是说约瑟敬畏神。你看他讲了，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父亲所爱的儿子，因为他父亲而且特别爱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当他的弟兄们把他卖到埃及以后，卖到这个波提法家以后，波提法这个因为神与约瑟同在的话，借着约瑟祝福波提法家，波提法呢就把约瑟就把一切的事家里所有的事就由约瑟来管理。就在约瑟的管理的时候，他的祖母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就看到约瑟年轻，因为这个年龄正是17岁，是个年轻人，他就引诱他。但是我们看到约瑟所做的事，我怎能做的大恶得罪神呢？约瑟知道神的公义，深知神的公义，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敬畏神，讨神的喜悦，拒绝所有的罪恶。所以这个榜样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告诉我们要敬畏神，要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知圣者便是聪明，这是箴言第9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往往讲到神的爱，很少或者说时常提起神的公义的时候提的不多，但实实在在讲，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诗篇29章第4篇讲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这才是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这段耶和华作者为王那个宝座的根基呢，是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在诗篇89:44有一段话，就是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说神首先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以公义公平来审判他的，来坚定他的国度。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就是今天的金句里面，以赛亚书9:6提到的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众天担在他的肩上。其中有一段话是，他以公平公义使他的国坚定稳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等这段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敬畏神。出埃及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神借了圣经的故事的话，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其中耶和华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在出埃及里面，当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过红海进入旷野，到2个月以后，就3月1号到了他的3月1号的时候，满了月的时候，他到了那个西乃山，就是神的山，神赐下律法、律例、典章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0诫，10诫里面其中有一诫是不可奸淫，而且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诫命里面有10条，其中有5条的话都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这个是10诫中的其中的后面的5诫，都是补的。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要颁布这样，但是神借着这些他的诫命，不可告诉他们，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不可做恶事。当以色列百姓，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神的圣山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当时的话，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出埃及19里面就看到说，耶和华所要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但是真神要降临了那个圣山的时候，众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的时候，都发产怨怨的站立。因为什么？底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为什么恐怕我们死亡啊？当时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止犯罪。首先我们，所以说我们跟随主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在属灵道路上走路中，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且追讨他的罪，自己负妻子直到3次代。而且在新约里面有多次的讲到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为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隐凶神手里真是可怕。然后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一条，说你们更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呢？说当时他的声音呢震动了地，但预言他应许说，我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说话是指命被震动，就是旧造之物都要挪去，是那不能震，是那不被震动的常态。所以我们积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遭神所喜悦的，应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感谢主，神借着约瑟这个给我们做的榜样的话，说我怎么能得罪神呢？约瑟是一个年轻人，他意识到神的那种公义，所以他敬畏神，不做恶事。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他诗篇里面1章里面就提到，要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为邪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这3个补字就是不做恶事，不要去听从那些恶人的计谋，那罪人的道路的话不去不占， 而且谢曼人的作为不错，他同样用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当他的祖母勾引他的时候，他没有听从他，他要他的祖母就是说波提法的妻子要与他同情的时候，他没有站在罪人的道路上，而且也不远离这种试探，不和他一处。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求欲，其中有一段祷告文是让我们远离试探，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远离恶行，远离恶事，不要做得罪神的事情，凡事讨神的喜悦，拒绝一切的事情。这是约瑟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真正的害怕得罪神。第二个方面就是约瑟在困境中仰望神，依靠神，贪心忍耐。我们看到约瑟的经历的话，他是一个年少的一个少年人，在父亲的爱之中，他被他的弟兄所卖，后来那么他卖到这个波提法家以后呢，被波提法妻子所陷害，那么当时波提法呢就把他下到监里去，下到监里就又发生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话就是在创世纪四十章里面记载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说当时在这个正好约瑟惯例这个到了被下到监里以后呢，他在监狱里面也服了这些囚犯，服了这些囚犯，当时有两个就是法老王的一个大臣，一个是警政，一个是膳长。所以这个膳长同样做了个梦，也是他们做了两个梦。我说约瑟不但要他自己做梦，他还是解梦者。当时那个当时膳长警政做了梦以后呢，他就说这是在四十章里面，四十章里面有一个四十章第八节，四十章第八节他们各做了一个梦的话，就脸上有愁苦，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讲解。约瑟说这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然后警众呢就把梦告诉了约瑟，他说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说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呢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滴在他手中。同样这个一个梦的话，同样一个人，还有一个人的话，一个膳长，膳长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话就是梦见一个什么，他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在筐子里面有法老的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的食物。然后约瑟就把他们两个人的梦都讲解了。所以九众这个梦讲的比较那个，他说九众讲说三天之内呢，法老必替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低卑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的说的九众一样。但是善长这个梦就不是了，善长梦说三天之内法老必站在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然后到了三天呢，确实事情就按照约瑟所讲解的，法老的生日，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呢，他就给臣仆摆设宴席，就把九众和善长请出监来。九众呢官复原职，善长就被挂起来。在第四章二十三节有一段经文说，九众却不纪念约瑟，惊亡了他。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事情的发生啊，当时约瑟是什么时间呢？这段时间的话就是已经大约是十一年的时间了，就是他从十一年，他从被他的弟兄所卖到波提法家去，然后又被他的祖母就是波提法的妻子所陷害，又下到监里去，然后在这个时候是经历了十一年的为奴，被囚生活的煎熬。他是多么的想出监，回到他的父亲那儿去，回到他的家乡去，但是九正没有纪念他。从总单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不管是约瑟的妻子约瑟的主人听见，就是波提法听见他妻子对他所陷害的话的话，然后他的祖母陷害他，但是九正不纪念约瑟，都忘了他的话。从上到下，总们创世纪里面经文里面没有纪念，没有任何一句约瑟抱怨的话。约瑟在这抱怨中没有什么没有抱怨，而且也没有因为自己很倒霉。他，你看，我们从整篇经文里面，约瑟好像什么错事都没做过， 他做那两个梦的话，就实实在在就是他做的梦，他是照实的把这个事情把他梦讲解出来。但是他哥哥就恨他，他没有勾引他的主，就是说波提乏的妻子，波提乏妻子陷害他的时候，他没有抱怨。当九仲他给九仲解完梦以后呢，九仲出来就忘了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抱怨，并且他心里呢是多么希望，因为他说告诉九仲说，当你出现以后不要忘了他，但是九仲不纪念约瑟，不纪念约瑟，忘了他。这里看到我们看到约瑟，约瑟在这个极度的失望和困苦中啊，继续的仰望神。他没有从总单这个约瑟的经历里面，他没有就是说抱怨他的弟兄，也没有抱怨他的祖母怎么陷害他，更没有抱怨这个九仲怎么忘了他。他是完全的仰望依靠神，他人的不纪念成了神的纪念。我们可以想象，这两年以后啊，法老又做了两个梦。如果说当时约瑟出来以后，十一年之后出来以后，如果没有法老那两个梦，约瑟已经离开了埃及的话，可能就不能成就后面的一切。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时候虽然九重的不纪念成了神的纪念，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约瑟的话完全的就是说仰望依靠神。这里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在困难之中我们始终仰望依靠神。特别是今年的经历的话，恭喜我们每个人都是真心都是经受到那个试炼和熬炼，就是说我们要仰望依靠神，因为神要我们看见那个天上的异象的话，我们就不动摇。诗篇105篇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知道他所说的应验了，因为我们神的话永不改变，知道他说的话。当时间到了，然后神的时间到了，就约瑟就被提前出来。这是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不要抱怨，要完全的仰望依靠神。这是第二个信息，就是说第二个方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要仰望依靠神，靠神的喜悦。第三个就是说和大家分享的一天方面，就是约瑟认识神的十字架的道路和荣耀，万全赦免他的弟兄。这是后面一段。当后来在后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两年以后，法老做了两个梦。法老做了两个梦的话，这两个梦怎么解释的话，就是这是九仲就想起约瑟了。这段故事大家也很清楚。然后想起约瑟，就把约瑟从监里提出来了。约瑟呢就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在第41章里面提到的。九仲说过了两年呢，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那是九仲对法老说，我今已想起我的罪了。法老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就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就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看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的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就轻松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等一下手上答应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头顶上，又见约瑟坐在他护车上，喝倒在他前面呼叫跪下，这样法老就派他治理埃及全地。这段故事是约瑟的年龄的话，就是43年之后了，被卖43年之后，就约瑟30岁，约瑟从一个囚犯成为埃及的宰相，治理埃及全地。然后发生的故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故事的过程的话，当时终于法老有。他为法老解梦的两个梦魇，有7年的大饥荒，然后有7年的丰年，有7年的大饥荒。然后我们在这7年的饥荒里面的话，我们看到7年的丰年之后，接着开始7年的饥荒里面，在第二年的时候，当时不单是埃及地有饥荒，迦南地有饥荒，以色列就派他的儿子4个儿子到埃及地避粮。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吃，有地粮保全他们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就是约瑟和他的弟兄相认。然后后面到第五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死了，以色列死了以后，他们埋葬了，又埋到那回到迦南地以后，让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弟兄呢，哈，第五十章里面就因为他的老父亲已经死了，当时他父亲在的时候呢，哈，约瑟还照顾他们，看顾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话，老父亲死了，是不是还能，就是说，因为他们卖过约瑟，所以约瑟很害他们，就是五十章所说的。在四十五章里面，这是当时就是说，他弟兄当埃及计量的时候，约瑟对他们所说的话，说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这是约瑟和他兄弟相认的时候。然后说现在不要自由自恨，这不是你们派我以来的，神派我带你们来以前，我要保全性命。第五十章里面，约瑟对他们说：“你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和麦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的父亲眷属呢，就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这是整个的约瑟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他17岁之前，17岁被卖，到30岁他成为宰相，然后到39岁，他的他与弟兄相认，与他的父亲呢，就他的父亲也以色列呢带领全家就下到埃及地去，然后他就整个的经历，我们看到约瑟他深知神的道路，从前你们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道路呢是要保全这个生命。我们看到接着以色列雅各70人到埃及以后，就成为400年的时间，就成为一族。后来就又出埃及，以色列当时法老出埃及开始是发了一个法老不认识约瑟，那么他们迫害以色列，也迫害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他们就哭求向神哭求，耶和华哭求，神在纪念亚伯拉罕的约，就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到要进入出埃及记这段故事里面，在约瑟这里面讲的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瑟的经历啊，整个约瑟经历，从他弟兄被卖，他的祖母陷害他，到久重忘记他，他整个过程没有抱怨，完全的仰望依靠神。而且当他与他弟兄相认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想到当时他17岁时候做那个梦，原来神的旨意是好的。虽然好，表面上看好像是弟兄被卖，但是实际为了保全许多的人性，成就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所以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有时候我们处在一个环境里面的话，我们很难就是说看到幻境的话，我们很难就是说又没有天上那个意象，没有神那个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很难就经历这个困难和困苦。有时候我们说起来容易，但是等到经历在我们属灵生命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非常困难。困难是就是说我们是否在这个困难和试炼里面仅仅看到那个神所应许的，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就像我们今天所处这个环境里面是，今年的不管是前几年的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到今年延出到现在的疫情，从美国国内来说，从种族的这个分裂，种族你看前段时间的种族大拉枪了，互相之间的英雄示威的话，到今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切事情看下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到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心里就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的感谢主，我们认识神，我们在主里面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属天的意象，看见神那个应许的那个不可震动的果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恐惧当中，我们有一种平安，特别是一种安慰，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里，说祝你的平安，这个平安的话，不只是在 环境上，其实更重要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里面心里的平安，与神和好，以神为乐，这是神要成就的一切。同时也看到约瑟也认识到这个这条道路的话，如果约瑟没有被埋的话，那么就不能成就神的旨意的话，你看借着约瑟的被埋的话，就经历他的四三年的囚犯，这种破碎的话，就没有进入那个荣耀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借着约瑟成就他今日的光景。实际在这个道路上的话，我们看到一方面看到约瑟的生命，约瑟的生命是完全赦免他的弟兄。他当他的弟兄的话，你看与他弟兄相认的时候，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的埃及的，既然你比他所卖，但是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他从他的被卖他的人为兄弟，这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而且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所以不要害怕，轻重代替神的，神的旨意应该是好的。这是他意识到那个道路，意识到道路就是说神的心意高我们的心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要成为他那个他永远的那个今日的光景，这是他完全赦免他的弟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就是约瑟所代表的是进入荣耀。约瑟30岁以后说成为宰相，变性治理埃及的话，是进入到荣耀里面去。在圣经故事里面，至于这一段经文的话，约瑟是一个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到一个整个从37章到50章看下以后，约瑟是基督的预表。你看约瑟本身的话，被父亲宠爱，被弟兄呢嫉妒，而且呢有蒙见他的家人向他下拜，有被他的四哥犹大出卖，而且置卖到一个奴仆的家里，然后从奴隶高升为宰相的话，我们就看到然后陷害他的人见到他的荣耀，他呢本身约瑟呢又成为他弟兄的祝福和拯救，全然了赦免他的弟兄。就是你看神使用这个人的恶意的成就那个救赎的计划，这也是我们就看到我们主耶稣。我们主耶稣的话本身的话，他与父神同在，他在天上是荣耀，但是他愿意降卑自己，他生在马槽里面，他取了人的形状，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呢他是称心的顺服，一直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从耶稣基督为主，此生要归于父。这是在腓立比书讲的。所以说，你看这一段的话，就是接着腓立比书这段经文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走过的路，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成为人的样子，卑微，然后神就。他死在十字架身上的身高。同样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话，他一个祷告的人呢，就说在约翰福音那个字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要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呢，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呢，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特别注意第一段经文，就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是时候什么时候呢？实际是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要是死了就解除死的死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3日复活以后，那个圣灵的大能完全的彰显，主耶稣说当我被举的时候会千万人跟从他，他呼召他的门徒要跟从他，而且说服侍我的人呢也要在哪里，又有人服侍我父必尊重他。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神我们的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3日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后面这段经文的话，我还继续大家分享，就是第三方面。这里看到就是说，不单是 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得荣耀的时候呢，他是完全的顺服。同样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我们要跟随主的话，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要完全的跟随主。得荣耀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这段经文，提到一段经文说，基督为儿子自立神的家，因为我们讲刻画的盼望和胆量，见识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越讲起初缺失的信心，见识到底就在基督的与份了。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通着约瑟的故事的话，约瑟一生的经历，看到神的那个旨意，看到神在约瑟身上成就的一切，同样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不但他三日复活进入到荣耀里去，他不但要他自己进入到荣耀，他要带领众子要进入到荣耀里去。同样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主的话，如果我们讲刻画的盼望和胆量见识到底的话，便就是神的家，我们缺失的信心见识到底就在基督的与份。所以说在这个新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和大家分享这段信息，就是天上的意象，约瑟的意象的话，要么看到神在影控中是要成就那个旨意，神不但带领他的这些信心之父，这些那个信心之父身上，我们看到从信心是信心的伟人身上看到他们，神不但带领我们走义路来结束生命的丰盛，不但要摧毁旧人建立新人，而且要带入到荣耀里面去，就是约瑟这个故事才告诉我们的，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去。怎么能进入到荣耀里去？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坚持刻画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坚持那个起初缺失的信心。我们就是神的家，就在基督的里面。好，谢谢大家。